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今天看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十九节到末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到末了。我们这几次正在讲的题目是很要紧的题目，借着哥林多教会产生的问题，保罗回答他们，或者是帮助他们，有的是纠正他们，留给我们这卷宝贵的书在这里。我们这几次提到的题目，讲到基督徒的自由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我还有一些话要讲，十九到二十七节，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要紧的经文再读一遍。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保罗的意思是他自由，他凡事都能行，就是因为这样，他不需要自己有许多的我必须怎么样，我不能不怎么样，所以他能够全心全意的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别人的良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所以后面他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二十四到二十七，我们一起读。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理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有的圣经译本说，最后一句话说，恐怕我召集别人来一起来跑，自己却被排除在外，就没有在里面有份。基督徒的自由这一项福音的真理，上一次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它不只影响我们的追求跟生活，它也使我们的服事能够更好，能够更有果效，或者说能够更合神心意的服事。这是保罗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得到自由，无人辖管，但是他用他的自由选择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有一些人传福音，他们好像不太分辨优先次序啊。他们一开始谈，很可能就告诉人家说不要抽烟。比方如果碰到一个抽烟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福音里面怎么会包括一个叫不要抽烟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种事，福音里面从来没有包括不要抽烟。健康法则里面有包括不要抽烟，我同意，可是圣经里面并没有。有的时候我们叫人家不要抽烟，因为我们很讨厌人家抽烟，我们觉得我们抽二手烟比自己抽烟的人可能对身体影响更不好，所以我们好像觉得基督徒就不抽烟。这句话不是圣经里面的话，你如果跟人家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你是 替神说不义的话，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我不是鼓励人家抽烟，当然不是，你单因为健康的缘故最好不要抽烟。可是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做开头呢？为什么要从一起头就这样强调这一件事呢？要让人家明白福音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你还没有让他更充分的真实的明白福音，你叫他不要抽烟，通常听见这样话的人，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先戒烟。可是那是真的吗？也许那不是真的。可能讲这样话的人，他们身上还有一个圣经明确的讲神不喜悦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留着那件事，却可以做基督徒做了15年了，可是就不允许人家还抽烟的时候成为基督徒。除非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意识到也许神特别感动你，或者你跟他谈话你发现那个确实是他的问题，就是除非他愿意不抽烟，否则就会成为他真正认识主的拦阻，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谈这个问题。可是我相信多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切入，我只是拿抽烟做例子，当然还有别的例子。我想我们应该留意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家更重要的事。我们所以会有的时候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明确的守在优先次序里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受不了人家抽烟啊，受不了某一些情况，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纠正他这些，我们才能够改变。保罗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主耶稣自己他做的个人工作里面有许多宝贵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别的福音书也提到主耶稣怎么样个别帮助人，可是我觉得约翰福音常常在讲一个主帮助人的事迹的时候讲得特别的详细，所以约翰福音给我们不少主耶稣做个人工作，他面对一个个人的时候他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好的原则。你看他面对撒玛利亚妇人，他没有甚至没有去对付如果是我们会对付的罪，对不对？在男女婚姻这些事情上面，那个妇女是一个过一个非常的混乱的生活，主耶稣没有先对付她这个，主耶稣跟她说她有活水，很有意思。我们会觉得说有的人基督做基督做了许多年，听见可以被圣灵充满，哇，努力追求要对付很多的罪，要怎么样认真追求才会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他们觉得应该要先让他要离开这些罪，可是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一娶一个还在犯罪的人，说他可以有活水。主用了一个字，是我们常常传福音用的字眼，主说那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并知道这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是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的救恩是神的恩赐，你就不会认为一定要先改正他什么他才能够得着，恩赐是白白的。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得着救恩然后继续过很混乱的生活，事实上圣经里面这些例子，他们都在真的遇见主以后，他们自然的自动自发的改正了他们的行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官，很可能是公会里面的一员，是在犹太的社会上是最，那时候 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在罗马帝国的权下，可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的社会形态里面，可能是在列在最有地位最有权势的人其中的一位，他叫尼哥底母。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夜里来找耶稣，约翰特别记载这个可能有原因，因为这个人不敢白天明目张胆的来找，因为他的地位使得他如果白天来找耶稣，可能别人会看见，然后可能他就会有一点麻烦，因为他那样地位的人来找耶稣树大招风，所以这个人就夜里来找耶稣。 你看主耶稣帮助他的时候没有先对付他这件事，主没有跟他说你干嘛这样偷偷摸摸的，光明正大，你不是寻求的是真理吗？干嘛偷偷摸摸的？没有，主没有去对付他这些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教会没有学这些功课，像我在海外有的时候遇见有的教会，他们不喜欢有一些华人的事工，独立的那样事工，他们觉得如果你不会我们国家的语言，你就不应该留在这里。政府有时候会这样想。听说前几个月在英国有一个人，也不是政府刻意查他，而是因为他发生一个车祸还是怎样，发生一件小事情，然后需要到法庭去，法官发现他几乎完全不会讲英文，需要人家传译，然后问他，他在英国已经快20年了。所以法官虽然他遇见的案子是一个很小的案子，可能是罚钱也可以了事的案子，法官却说像你这样来了这里快要20年还不会讲英文，不应该留在这里，把他驱逐出境。那当然那个是国家政府有权柄这样做，教会不应该是这样。教会就是看人有人在那边没有居留权打黑工，那不是我们最优先要管的事。有的人就因为那样，他们的心会敞开来，他们觉得有需要，他们容易认识耶稣，容易来信靠主，他们可以得到更重要的永恒的好处。我们应该优先管这个。我自己认识有一些人，当他们真的认识主以后，他们会觉得他们不要继续过这种不诚实的生活，他们就束装回国去。可是有的人不是，他们继续在教会里面说不定还有服事。我们通常不太碰这些事情。我常常想到这样，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判断是会影响很多人的一些罪恶，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我们需要对付这个事情。可是另外有一些事情我们应该想到连我们自己都还有一些没有不太合神心意的地方，神并没有因为这样把我们驱逐出境，对不对？我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我可能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可是至少我们应该要思考这些事，不要太化约的就以为凡是你看见不顺眼的他不对的事情，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一定要先对付他，那不是一定这样的。圣经里面明确神没有对先对付这些事。我再一次说，人常常会对付这些事，因为他没有先得着在基督里的自由，他没有先明白保罗所说的凡事我都可行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够能够很纯净的把福音给人。我们也以前讲过许多遍，甚至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们传福音不要那么快的告诉人不可以拜偶像。我初信主的时候跟我妈妈传福音就是这样传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圣经很起头就提到十诫不可以拜偶像，就跟他说拜偶像是不对的。我妈妈很听话，她就很快就信主就不拜偶像了。可是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这样讲是好的，并不是每一次这样。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不要那么快告诉人家拜偶像拜祖先是怎么样不对的，因为你要先分辨，有的人他们拜那些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态度，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可能比很多基督徒还好，只是他们拜错了而已。你可能应该先让他们知道耶稣是怎么样一位，而不是先负面的告诉他们不要做什么事。我们需要先从这些事上得到自由。尤其在东方人原来就不是基督徒的国家民族里面，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些。我记得我出侍奉组30几年前，我在罗东那里，我们主要带领我们到更乡下的地方，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一家挨家挨户的传福音。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非常传统信仰的，包括一些老人家，我跟你说，我实在跟你说，我这样一家一户的这样传福音， 有超过一半的人他们对基督教都有好感呢。他们虽然对基督教是一个朦胧的认识，可是他们很多人都有好感，只是因为一些传统走不出来而已。但是很可惜，那里面有许多人，他们对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福音到底在讲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对基督教唯一的认识就是他们不要祖先，就这样而已。当然那不是事实。所以许多年来我们主持的丧礼，只要有人来，只要那些人来，他们在场，我还没有遇见过有人参加完丧礼以后不对基督教改观的。而且多半的人都会相信，都会觉得基督教在这种丧事上面所办的那个态度远比他们传统的仪式好，因为才真的在慎重追远。可是很可惜，基督徒传福音常常献给人的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真正认识主是怎么样的一位，因为他们所知道的都只是他们不要祖先而已。保罗在外邦世界不是这样切入的。我刚刚讲的不是从我自己说要怎么样比较不要跟人家起冲突来说这样子的原则，而是那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榜样。保罗在《使徒行传》至少有两次记载他在外邦的世界怎么样传福音，他的讲章有一次在路斯德，就是提摩太的家乡，在那里他给他们讲了一段话另外一次在雅典，他那两次他都没有直接的去从不可以拜偶像切入，特别在雅典他反而称赞他们拜偶像，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这个？你传福音有没有曾经称赞过还在拜偶像的人，关于他们拜偶像这一件事？保罗是这样，保罗对雅典的人说，我游行你们的城中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称赞他们他们也说你们拜的那些是鬼不是神，你一定要拜对。他们有先讲这个，他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甚至还有不认识的神你们也设一个来拜卫士之神。后来他由这里来切入来讲到福音使徒行传十九章还给我们看见他在以弗所三年。以弗所是一个当时罗马世界特别拜偶像的其中一个中心，他那里的一个神像他们传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雕像他们称他亚迪米神罗马的神话故事里面提到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戴安娜那是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庙宇在以弗所。一到了他们的节庆，哇，以弗所就人山人海，像我们在台湾的大甲或者北港的妈祖庙一样可是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三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人家这样说他，说这个人从来没有说什么话毁谤我们的神。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能不能在一个充满了拜偶像的环境里面，三年之后人家还这样说我们。那保罗传什么福音？他就是传福音，他传的那个才叫福音。他不是在告诉人家不可以拜偶像，他在告诉人家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知道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对神的敬拜有很多方面，不是只有对象对了就好，对不对？你的态度你的方式都重要，不是吗？你基督徒你说你拜的对象对了，你的态度不对，有可能比起另外一个他拜的对象不对可他态度是对的，可能神会更多的跟你对付你的，你知道吗？像我母亲她还在拜偶像的时候，我传福音给她信了主，她就是弄清楚谁是真神，也知道应该怎么敬拜他，她信了主。她过去怎么样虔诚，信主也有照样虔诚，对她来讲这个她没有改变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 更多面的来看这些事，我们才能够真正给人最纯净的福音。我其实是出服侍主的时候，在罗东认识一个长老会的长老，一个姓黄的长老，他很有意思，他那时候已经大概六七十岁，他有一点恩赐，他会写一些诗，把这个圣经里面一些故事化成诗句，有时候还用唱的，用那样来教导人。他告诉我，他有一次到一个人家的家庭，看见一进去，看见客厅一大堆的偶像，一大堆的神像。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很清新。他的做法跟保罗一样，对不对？他称赞他们可以称赞的部分。他们说：“啊，你拜这些很好。”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你很清新。”他从这里切入来传福音。我从他学习这个原则，给我很大的影响。可是有的人不是这样。在我们这样的教会，虽然我常常教导这些，还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大家觉得我讲的是乱说的，他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比较对。很多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福音行动到，我忘了哪一个大学，到一些大学去宿舍去传福音。现在越来越不容易做这种事，你到宿舍去可能会有一些人不愿意你这样做。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借着一个信仰调查表，这是宣传道会他们发明的很好的一个接触点，信仰调查表，这个总可以吧？我们常常有人要做报告，有一个调查表，借着这个来，成为一个接触点。可是我们有几个人去了一个寝室，我们那个姊妹，她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你们不知道她是谁，很多年前在我们中间了。她一进那个寝室，人家那个寝室的门口哈，就垂了一张东西，符咒了。现在有些大学生也会信这些东西，一个符咒。那我们这个姊妹一到那里，就认为那个是不好的。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他想把它扯下来，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哦。他个子小，所以我就看见他这样用跳了，跳了两三次就把人家扯下来。我不认为基督徒应该这样传福音，对不对？如果是我甚至不会问他说我可以把它拿下来，我不需要这样问，那不是最要紧的事。当然如果是你自己的亲人，你能够主导的，你能够，也许你有别的兄弟姐妹为了长辈生病，他们弄个符咒或者在那里，你尽量争取不要弄那个，也许是好事。可是我也不知道，也许那个也不是最要紧的事。我们先真正的把福音给人，当然一旦他们需要做一个抉择的时候，可能那个就是要紧的，但是至少我们不要太快从那里切入。我甚至认识有人，他们一到人家家里面去，别人的家，他们一去就看见人家摆设里面可能有一只猫的玩偶啊，我们很容易有动物的小玩偶，一个很可爱的小狗啊，像这样，对不对？他们说那个都是偶像，而且还不是经过人家好像给人家建议或什么，而是告诉他这不应该，然后就主动的就帮人家把这些清理起来，丢掉这样。我讲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做的，在这里的经文在讲的事就是这样。他说凡事我都可行，所以宗教礼仪规条这些都不能够捆绑他束缚他，甚至连偶像符咒各种图像这些也不能够束缚他。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很清楚的说，在神那里这些都不算什么，也就是他根本不看在眼里，他不会告诉一个地方说、哦、这里有龙的图像，这里有偶像，这里有什么，他不会这样，他很清楚的说那些都不算什么，然后他才能够去注意到怎么样对那个人有好处。对那个人而言，如果现在应该先除去这些他才能往前，他也会帮助他们。如果对那个人而言不是从这里切入的，他也可以不要从这里切入，对他来讲是自由的， 他可以在许多的偶像符咒下面仍然传爱的福音，对他来讲保罗一点问题都没有，他没有需要先除掉这些眼睛干净了才觉得说、哦、那个地方的空气好才能够传福音使人信主。今天有时候讲医治释放讲属灵征战，他们把人训练成这样，那不是正确的。谁说你一定要把那些都除掉以后才能够好像邪灵才不会做工，你才能带人信主？一定不是这样的，那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保罗成为自由人，他才能够让人家真正很纯正的看见福音是什么，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而不会为神说不义的话。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讲，他说因为他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不能够做的，所以他自己用他的自由选择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使那些次要的东西不成为福音的拦阻。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犹太人他们受割礼，那个是神定规的、哦、那是那个不是人的传统、哦、那是神定规的，给亚伯兰的后裔以色列人他们都要男丁都要受割礼。可是保罗很清楚知道那是在旧约里面，那是一个表号，更要紧的不是这个。他后来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我们心灵里面受的割礼才是真实的。事实上这个有旧约圣经的依据，耶利米书就很清楚的讲，那些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说他们心跟耳朵没有受割礼。保罗很清楚认识这些事情，所以他知道受不受割礼是无关紧要的事，但他并不是因此就起来倡导说我们都不要受割礼，那个不重要，他没有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走过的道路，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承，保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当然也受过割礼，他自己说他第八天受割礼，完全按照律法的样式做的。他说我像受割礼的人我就做 受割礼的人。可当他遇见没有受割礼的人，不需要受割礼的外邦人的时候，他并没有觉得说啊，好像没有受割礼总是有点遗憾，好像不太像要成为神百姓的样子。保罗从那里得到自由，你知道对保罗很不容易，彼得就没有那么快得到这个自由，他们都在犹太人那么多年的背景底下，对他们来讲受割礼就是成为神的百姓的重要的标记。会不会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些类似像这样的事？就像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个聚会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有闭上眼睛安静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觉得他们不上道，他们不懂得我们的追求。可是你并不知道他们在睁着眼睛的时候有别的进行的时候，会不会里面有一些信徒他们里面那样认识神，他们里面是安静的像在等候神一样。而且你有没有想到有的像在我们的聚会虽然有那种时间，谁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啊？眼睛虽然闭着，难道眼睛闭着外面那个样子就叫做在等候神吗？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什么是最要紧最核心的事情是重要的事。我不是因此在反对所有这些礼仪或者是操练这些做法，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们都需要这些，像我自己那么多年来我还是需要有许多这种时间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在那里，我们都需要。如果你没有那种时间是很奇怪的事，我会觉得你认识的神，你对神的认识有点奇怪。因为我从十八岁信主，我就很自然的我觉得这样一位神，你到他面前就你很自然会觉得很想要安静。后来我才读到传道书有这样的话，说你到神的面前当谨慎你的脚步，不要心急发言，记不记得？那是传道书第五章的话。但是我们要抓住什么是核心的。保罗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他们是受割礼的，像外邦人我就像外邦人一样，像没有律法的人，像没有受割礼的一样，有一个目的。他说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就是一个纯净的福音。接下去保罗就提到他为这件事情怎么样的努力的奔跑，怎么样付代价， 这段话我们应该再读一遍，24到27节，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再读一遍。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说这段经文，显然他很看重这些事，对不对？我不是说他看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而是看重前面讲的事。他在讲前面那些事的时候提到这个话，对不对？对吧？你知道这段话，这个诸事都有节制，努力的跑，要得奖赏，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等等，这些话被基督徒用来指各样的事情。我们以前追求的时候，我们的无论带领我们的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常常会提到这段经文，他们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这个都用在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追求主，追求操练神的同在，好好的赞美神，遵守神的命令，住在主里面，好好的等候神，所有这些事上。可是保罗讲这个的时候不是在讲这些事，你在那些事上认真是对的，可是如果你做那些事像我讲的一样，你会因为你有这些操练从那里得到好处，你只要从看人家外面不是那个样子，你就觉得他们没有跟你是一路的，他们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你完全没有走在保罗讲这些话的背景里面，没有，你盼望把人先变成你习惯的你被带领的那个样式，然后才能够得着你里面得着的。如果没有那种样式，你就觉得跟我们是不同类的。保罗不是这样，对，保罗在讲这个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时候，刚好是在讲相反的事情。可是我也知道这段话被更多的人引用来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热心的传福音，看起来也好像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保罗在讲到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把它解释成就是我全心全意的传福音就叫做凡我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可是保罗在这里非常明确的讲他到底在讲什么，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在这一件事情上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像鲨鱼一样横冲直撞，反正我只要把福音传了，他领不领受那已经不关我的事，引用保罗讲的话说罪不在我身上，我尽了我的责任，我传了福音好像就对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引用保罗的话说，我们就是像这样努力的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等等这样。可是保罗不是这样的意思，对不对？他在这里实际上在讲到你传福音的态度，而不是只要热心传福音就是了。但是我想这段话当然跟传福音有关，跟追求也都有关系，只是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保罗在这里讲什么。保罗这么努力，他讲到他那么努力，像奥运会只有一个人得金牌这样去跑，他不是指着顺服神的律法这一件事说的，他不是特别指着能够顺服神这一件事说的，并不是。虽然那一件事很要紧，顺服神那么要紧，可是保罗并不是指的这个，因为要顺服神的律法并不是你努力奔跑很怕变很付代价就能够得着了，并不是的，那是神的恩典，那是借着基督就做成的工作。当你来信靠他，你里面有他的生命的时候，那个会自然在我们里面开始这一件事，基督能够在我们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可是保罗提到他这么努力是用在什么事呢？用在他怎么样用他的自由来选择让别人得益处上面，他极力的保持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为了这个付不少代价，事实上他后来被抓，甚至后来 殉道都跟这件事有关，他就是极力的要保持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都应该要感谢保罗，多亏他，要不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男丁全部都要受割礼，女人也都一样，有许多洁净的条例，你可很麻烦。你如果今天看见旁边那个常常来的那个会友不在，你可能就会知道啊，他可能刚好月经来或者怎么样不洁净，谁不能来？根据旧约律法是这样，他们要这样。保罗使我们完全得自由，不再是这个样子。你以为这个是自然得着的？今天我们自然得着，保罗当年付了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赢取的，他称这个叫基督徒的自由。他说：“我竭力保守在主里面的自由。”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这样自由做什么呢？不是因此可以放纵，可以悠哉悠哉的过生活，不是的。他付更大的代价，来使别人更纯净的得到益处。那个不是律法，我称那个叫做基督徒的伦理，是伦理的范畴。这是今天我的题目，基督徒伦理。在这一方面，近代有一个宣教士是最好最典型的榜样，就是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弟兄。他到中国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在沿海一带看见有一些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可是一回到自己的宣教站，过的是完全西方式的生活，吃饭有桌巾，还有过的生活各方面，穿的服装很多方面都是这样。他觉得那个好像不是正确的，所以后来他开始做别的事。他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些人不谅解，连在家乡支持他的人有的人都不太谅解。当然他不是首创的，我们以前讲过，在他之前也有这样的榜样，可是因为他所做的，后来神使用他建立的差会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宣教士。戴德生穿上中国服装，把头发剃掉，戴上辫子，清朝的人啊，清朝人那些辫子很多也不是留的，是另外戴上去的。他也学他们，他告诉我们说，在他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讲给中国人听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要那样穿衣服。他说中国人男生的裤子啊，裤管没有，不是用松紧带的啊，就是比真正的腰大很多，你知道吗？然后再把这个裤，就是这叫什么裤腰的地方折几叠，折在腹部前面，然后再用绳子绑起来。他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穿，也许中国人觉得肚子比较需要保暖，大概不知道。可是他就学他们，照他们这样穿，为了要跟他们跟中国人一样。他吃中国菜，你要知道连这个对于西方人都很不容易的，尤其西方人的优越感，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做。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用他的自由选择要让别人得益处，他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伦理这个字，你们知道伦理这个字，人字旁，伦理这个字英文叫 ethics， 那是源自希腊文的一个字来的 ethos 这个字来的，它是指的一种风俗跟习惯的意思。所以伦理是一种风俗习惯，既然是风俗习惯，你就要知道那个不是绝对的。好，圣经里面有一些放诸四海跨越时代都是对的事情，包括不可杀人啊，不要奸淫啊，不要不诚实啊等等，这些跟十诫直接有关系的，其实也可以包括别的了。比方箴言里面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这个无论放在任何时空里面都是对的话，对吧？可是风俗习惯不是这样，风俗习惯你必须了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有一些风俗习惯是从错谬产生的，有的错谬是宗教上的，比方他们错误的认识神，他们可能他们风俗习惯里面人死后一定要有一些人陪葬，好让他在阴间也有太太也有财富， 印度就很多年实行这个，一直到二十世纪就实行这个，有许许多印度女人都需要随着他们先生一起被火烧死，活着被火烧死。是谁把这些改变过来的呢？西方的宣教士。其实到现在像这样的国家有一些地方都还有可能实行类似这样的东西，像这种风俗习惯当然我们是不同意的。另外有一些风俗习惯会出自于道德上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真的认识神，像以前我们提过的有一些地方他们没有基督没有圣经的时代，他们觉得吃人是很正常的事，对吗？就像《水浒传》里面那个李逵看到旁边他杀死的那个人说：“嘿，为什么放着一团肉，那么好的肉不吃？”当然那是小说里面写的，可是多少表明了，就是中国人古代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观念，无论在哪里都有人有这种观念。那种食人的风俗，我想当然不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讲的伦理是一种风俗习惯，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会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我们基督徒伦理什么意思呢？那就意味着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在各种不同的环境跟遭遇里面，他怎么样学习按着神的旨意来处事为人。我们讲的伦理常常包括五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哈，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是不是？这五伦的关系。其实伦理不只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包括处事，也包括为人。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跟遭遇里面，这个有时候跟风俗习惯有关，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来处事为人，能够因人、因事、因地因时来质疑。人事时地不一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做法。这些伦理有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容易判断。事实上我们做牧师，人家最常问我们的问题超过80%都是跟伦理有关系的问题。如果他问生活上的事的时候，因为那些绝对的规条不会有人问的，没有人会问你说我可以不可以杀人，他们也不会问说我可不可以说谎，可是他们会问说像那种情况算不算说谎，那这个有的时候是跟伦理有关系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有的时候在神学上称它叫境遇伦理，就是你遇见的各种环境跟你的遭遇你要怎么样做得合宜，这是境遇伦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差不多从第六章以后一直到这里很多都是跟真伦理有关的，就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情景里面我们怎么样才做得合宜。像第七章他提到夫妻结婚或者寡妇所有这些事，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得合宜，这个合宜就是伦理的事情才会这样说的。如果是绝对的规条那有什么合宜，就是对跟不对而已。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自己，如果你细想到基督徒，一想到我们称为基督徒，特别你在面对别人的时候，比方你的小孩或你的亲人或者你服侍的，你想到关于这个信仰，你就很容易想到这个不应该做，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你常常想到这个，你最好停下来再想一想我们这一段时间讲的这个道，那不是福音的基本内容，并不是的。主要我们从这里面得到自由。当我们面对各种风俗习惯，那里面常常会包括各种禁忌、各种规矩，对吗？如果我们跟保罗一样能够真的得到自由，没有什么是我们绝对必须的，那么我们才能够用全副心力来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才真能够像保罗说的，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保罗那句话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就是要去传福音， 把传福音这个行动当作那句话的诠释，那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那句话更要紧是内心的态度，你是不是真的每一件事是为福音的缘故，而且为了把纯正的福音、真实的福音给人。所以你能够面对各种风俗习惯、禁忌规矩等等，你能够从其中得到自由。你没有什么是绝对必须的，你自己没有这些限制，你才能够应不同的人来有不同的反应，为了要能帮助人。就像保罗不是非受割礼不可，虽然他自己受了割礼，所以他碰见没有受割礼的人不会要求他们要受割礼，他也不是跟偶像要怎么样划清界限，对他来讲偶像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吃祭偶像之物他不会觉得说吃到罪或者吃到魔鬼，他不会这样。事实上他是这样说，他甚至如果没有影响到别人，他坐在偶像庙里面吃东西他也很自在，这就是保罗的意思。可是我想保罗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为了别人的缘故，因为别人如果看到这样说，连保罗都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问题在良心不是这样。所以保罗能够他自己得到自由，所以如果看见有人这样做他不会立刻说他不可以这样做，说不定人家的良心跟他一样是很坚固的。对另外一个人而言，他也不会因为有这个自由就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尽可以这样做，不，他会尊重别人的良心，这是之前我们好几次提到的。那我跟你讲一点我自己，我跟我的妻子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件事。我自己在出侍奉主三十几年前那个前后那一段时间，快要侍奉主跟侍奉刚开始侍奉那几年，主在我身上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我有很多学习的东西都是很自然，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学习。可是那一段时间这一件事，我觉得主是好像让我印象深刻，主人刻意的让我学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自由。用好几年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件事，至少我没有听见人家教导。当然我有一些书可以看，可是当我们知道自由以后，我们更能够更好的服侍主。我给大家讲一点点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比方我们两夫妇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两个人不是非三菜一汤就不能吃。听起来有点有趣，可是有的人就是这样。我认识有人传道人，他一定要吃三菜一汤，如果不是三菜一汤，他们就好像觉得说，你如果跟他们说，当然我们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可是问题是他因为要这样，他的整个生活为了安排要这样，他就失去很多可以更多去服侍人的机会。有的时候明明有一个需要，他说他很忙没有空，可是他却有空每一天一定要搞三菜一汤。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不是说三菜一汤是不对的，我自己也常常吃三菜一汤的，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也没有关系，一定要有这种自由。我们两个出侍奉主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全心全意的，我们两个常常去市场买了菜回来整理一下就煮一个大锅菜。大锅菜其实很健康的，因为什么都放也不偏食，而且没有什么油，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就下个面，我们瓦斯炉都有两个嘛，一边就煮水下个面，另外一边就把那个煮了大锅菜热一热，第一餐煮比较久了。我们两个人都不介意吃隔顿的菜，有时候你煮一大锅可以吃好几顿，所以我们常常两个人把菜弄饭菜弄好，加上吃加上饭后的整理，二十分钟以内就做好了。我不是要你都要跟我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我们两个人都很自在过生活，当然不是这样的时候也很好，有的时候我们也吃得很好，这是保罗说的嘛，对不对？丰富缺乏什么都好，我已经学会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的。我们在很多事上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很多的要求。有一次我们 不是有一次啊，好几次我们在卢森堡，我们多半都住卢森堡的那个刘牧师、刘师母他们的家，他们是他们以前是餐馆的老板，同时在教会做牧师，我们都住他们家接待我们。那个刘师母，好几次跟我们讲，他说接待你们最轻省了，因为我们都没有什么要求，都是他们需要再三来问你需要什么，我们都说需要什么会告诉你，可是我们多半没有什么要求，我尽量使自己是这样。他说这的话我觉得是一种称赞，是一种觉得很好。当然我们去别人地方一定会给别人麻烦，可是我们就是尽量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这样，那个师母会这样讲，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因为有的传道人去不是他有很多要求，他的食物他做什么他有很多要求的，你能不能尽量这样。我自己也很多年来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不被时间束缚，这是之前我们也讲过的。我们有不可以不在意自己支配时间的自由，比方无论有什么聚会、有服事，或者跟人家约好什么事，我总是会尽量早一点到。一方面我不知道去的过程会不会遇见忽然突发的什么事情，使得我耽延一些时间，我如果没有更提早到就容易迟到，我不会把时间安排得刚刚好，我一向都不会，所以我们很少很少遇见会迟到的事情。那么多年来在服事上迟到只有一次，我记得的只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应该去瑞士，结果因为大风雪在机场阿姆斯特丹机场，原来的班机不飞了，所以让他们那一天晚上没有讲员，他们就自己聚会，他们说还蛮好的，我说那以后我们就跟他们开玩笑，可是那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可是连那样的事我们也很少发生。我也不会觉得我早一点去会浪费时间，那么多年来我都是这样。我没有觉得我做的事情比别人少，我没有觉得，我有一次去南部一个教会服侍几天的特会，晚上开始聚会，可是我下午就到了，搭飞机去。接待我们的那一家的主人就跟我讲，他提到一个讲员，我认识的一个有名的讲员，他说 他们其实很尊敬那个讲员，爱那个讲员，他知道我也认识他，就有点背后说人，可是他没有批评的意思，他就只是形容叙述一下而已。他就提到那个讲员，他说他没有像你们一样提早那么多来，他就是刚刚好，结果有一次我们邀请他来，结果那个飞机啊出了一些状况延误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没有讲员，他到几句结束他才到的。我自己尽量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当我们可以有这种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别人更自在，对不对？有的时候主带领我们会带领我们去一个聚会，可是我们可能在那里没有被安排服事，可是主还是带领我去。或者有时候有人要我去，就叫我讲三分钟或五分钟的话，可是我为了那个我需要老远跑到南部，也许要搭高铁去，前路加起来可能花快要一整天的时间，或者是大半天的时间，就为了讲到五分钟的话，如果我觉得主要我去，我还是会去的。我很多年我都有这种经验，你虽然去那里只讲三分钟五分钟的话，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得到真正的帮助。前一阵子我给大专谈气讲荣教师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有一次荣教师那个礼拜特别的忙，很多的事，礼拜五是唯一晚上没有聚会的日子，在以前荣教授那个时代。可是那一天他觉得他应该去参加一个聚会，是他们平常有交通的聚会，那个聚会有时候会请他去做讲员，可是那一次他那个晚上他并不是讲员， 他觉得应该去，而且如果知道里面有说那个地方举行聚会的地方在关渡基督书院，所以他从沟子口去到那里，从公馆去到那里有一段距离，嗯，他就问贝教授可不可以陪他去，他就去了。他没有聚会啊，贝教授有点觉得你好不容易有这个地方特别忙，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他觉得主要他去，所以他就去了。他坐在那边，他平常去那种聚会他会坐在比较后面，那天不晓得为什么他坐比较前面，他就看见前面隔他两三排有一个个子小小的姊妹回头看他，来对他笑一笑。会后那个姊妹来找他，那个姊妹告诉他说他曾经可能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他，听他的，看他的服侍，很得到帮助，以后他一直不知道他是谁，一直在想说他要再找到他，没想到那一天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就看到，回头一看荣教授就坐在他后面两三排的地方，所以会后找他交通，后来他成为荣教授最早期的同工之一。所以你不知道你顺服主在人看没有什么，好像没有必要的，看起来没什么效率，没什么意义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对不对？你能不能从这些里面得到自由？我也尽量学习放弃安排自己时间的权利，允许人随时插入。有一些人怕我们太忙都说不好意思找我们，我都跟他说没有关系，如果我真的正有什么事情要做没有办法立刻接待你，我会坦白告诉你，可是你没有关系，你尽可以直接的来找我，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因此吃亏，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另外比方我们被教导说，有一些长辈教导说你服侍有服侍的时候你不可以吃大蒜，因为有时候要跟人家讲话你自己不觉得，别人容易闻到味道。那如果你是那种觉得说大蒜很好非吃不可，你没有从这里得到自由，你就没办法做这件事，对不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这些都是例子啊，可是我们每一个遇见的各自不同。保罗说我们应该诸事都有节制，为了这一件事，我自己尽量的学习这些，所以我们才常常能够比方长途的旅行之后到一个地方，一到立刻就进入服侍的情况，也是我们需要这样一到就直接要进入服侍。我们有不止一次一到从机场就直接接我们到聚会，然后就上台讲道，就是常常预备好，常常使自己是堪用的。我喜欢英文里面那句话 available， 常常使自己是 available。为了这个保罗很清楚的说诸事都有节制，你能不能使自己这样真实的得到自由？在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你不是认为非要怎么样不可，这是属于基督徒伦理的范畴，有时候跟风俗习惯有关。当然那个不是叫我们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就随从今世的风俗去行，不是这个意思。基础伦理的原则包括敢于与人有别，下一次我给大家讲这个。可是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些事，能够明白好吗？我知道我讲的不是很，也没办法讲的很完全啊。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你设定好，常常想从牧师听见我到底该不该做什么，到底该不该做什么，你听我讲到一定会失望的，因为我常常没有告诉你到底该不该做什么。我要大家要花一点时间思想，上帝造我们不但有心灵去体会，我们有悟性需要去了解，对不对？不要让你的头脑常常闲置在一旁，花功夫去思考这些事情好吗？去思考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合宜，这是基督徒的伦理。